没有这个定根本不行的、啊。好，可是这个菩萨到最后会在这个地方，他慢慢的发展了他的悟性，成为宇宙心。所以这个菩萨从小菩萨变大菩萨，从菩萨一样的成就那个如如的法性。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需要你自己要修一点定，这个定你在定里头让你的身心灵都比较好一点，那个叫做化成，在《妙法莲华经》里头叫化成，变化的化，化成是佛所变化的一个成，要你从有来修定。可是等到慢慢的在这个月我们就会进入所谓的空性这个部分，就是法性的这一部分来。那么所以上个星期也给大家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说哎，这一个研究这个神经科学的这些这个心理学家们，他们来告诉我们，你要让你的心身心能安定下来，那你能够活得更好一点，那么有几样东西你要特别有的，比如说你要建立你的信心跟你的信仰，是不是？你要跟更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好的对话，是不是？做一点有氧的运动，懂得静观，是不是？甚至于打了呵欠啊，那么放有意识的放松，自己告诉自己放松，智能要保持你的智能活动，而且保持你这个微笑，你觉得很好玩。你如果常常保持微笑，那自然而然你脑子的神经系统那个心情的那个部分它也受到刺激，所以心情也会变得比较好。你心情比较好的时候都撬开也出来，它是互相来的。所以你需要修行，把让你能够慢慢走向比较正向的这边来，而不是你往负向的方向走啊！大家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那么所以我们要谈到我们的整个一个在这个修行当中，我们的心慢慢的这个稳定的部分一定要把它修得好，特别是你要修到禅定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我这个心细微的部分不会被我们周遭生活的一些这个情境呢被它困住，被它绑架，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好像走路，你走路的时候很容易，现在是穿鞋子了，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是打赤脚在走的时候，走那个石子路的时候啊，那大人常常就会跟你讲，走路都较注意一下，较细致一下，你走路都要细致。为什么？你会踢到，你会踢到。像我们每天上山的人，哎，你上山下山，你踩的每一个脚步步步踏实，你每一步都要很清楚才可以，否则你就会滑倒，要不然你有脚也有可能被石头给割伤。所以步步踏实就是你必须专注才可以。在我们的心灵生活里头，我们很容易被周遭一些事情很容易就被它这个打岔，我们容易分心，分心啊还不是那么严重，我们很容易被外来的引诱绑架，我们也会被不同的意见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很严重的嗔怒，所以贪嗔痴慢疑很容易就发生。这个是我们在修完了禅那个第一步的基本的这个啊修行禅观啊禅定，这让自己的很清楚可以把握得住它，慢慢的心就安定下来。我们要往真正接触到让我们的空性可以发展出来这个部分来走，那我们更要谨慎了。你每天能修一些定，可是我们很容易被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很容易就被它困住啊。所以你看看我在这里谈到清净觉察的定，最主要是在从有过渡到要空性的那一个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一个到最后是一个这个过程是一个觉察的过程。你看这个无果禅师哈、啊、这一首诗呢，那么我是觉得很有启发性的，上次也给大家提过的，说无果禅师啊， 他在修这个定，修这个禅，那么他一修行就修了15年，他的平常的这些这个一点生活，就是有一对母女来供养的。他努力了15年，自己觉得有一点，但是需要突破。光是坐在这个地方，心可以定下来，但是觉得好像应该要出去历练才可以，所以他要去查，要外头去行脚了。所以跟这一对母女讲说，我准备就是要去行脚，跟他们讲。这一对母女真的很虔、很诚心啊，对这一位师父，你看他们把他们的一点零用钱啊，一点积蓄哪来，都把它换成银子啊，那么换成4个元宝，然后呢，再替他啊、哦、去做了缝了一件袈裟，然后两个人做完了，就要在他要远行的那一天，就是一大早就送来给无果禅师。可是无果禅师呢，在他要离开的那一天夜里，他在坐禅，他在坐禅的时候，就听到外头好像很热闹的，好像敲锣打鼓一样的，这个来了。他在坐禅，眼睛张开，果然真的朝自己的身边，朝自己的茅棚来，抬着轿子告诉他说，现在请上轿，我们是来请你去享福的，你修行15年，你已经有福报了，我们请你去享福的。他想着，我是一个修禅的人，我学佛的人，我怎么可以有这种享福的心呢？他说要赶快，我们就在等，大家都在等，而且是好像我点头来讲你赶快了呢啊，所以，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肯上。他说：“我修行的人不是要享福，我是要开会。”催得急了，快来不及了，赶快上轿子。他还是不上，最后他拿了他的引磬，身边的一把引磬，就把它放在轿子里头，你抬去吧。就抬了，就走了。这些敲敲打打的一群人就走了。他继续入定，第二天早上，这一对母女把他要给他的啊换好的这个元宝跟一件这个织衣呢，这个都送来了，可是手上也拿了这把引磬来。他说：“师父，我在想这把引磬看起来有点熟悉，应该是师父的，所以 我把它拿来还你。”他说：“你从哪里捡来的？老实说。”他说：“不瞒你说，昨天我们家的母马，昨夜我们家的母马生了一个死胎。”我们天一早才发现旁边还有将一只引磬，我们就把它捡，反正要来师父这里，我就捡来给你看看，是不是师父的。所以这个无果禅师呢，很感慨的写下了这样一段。他说：“一袭那衣啊，一张皮，四锭元宝啊，4个蹄。若非老僧禅定身，早已如家做马儿。”所以注意，东西是回，是一来也可以回来回去，你只要执着就在那个锁链。我们有定，但是是在有里头，这个是这部分的定，是世间的。所以前面我跟你讲的这个是世间的，我们也要注意， 我们来世间，我们好好的珍惜。我们在身心灵的修行上固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只有这里。所以心理学里头不谈这个，禅法谈这个。你除了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个部分，你都要有。所以世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所以要注意，这个心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自己要谨慎啊。那么这个部分，你看苏东坡谈的这个禅定，苏东坡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啊，跟这个无德禅师是一个非常这个交往很好的啦。那么两个人常常都会这个谈禅论道。有一天苏东坡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有所收获，所以就写了一封信，叫他的童子就是过江，然后到这个把他的心得写了一封信，把他的心得写后来写了一首诗，就是啊要给这个啊这个无德禅师来看的。他把他送去了以后，结果没有想到他回了一封信，却在他的写的这封信跟这首诗上面写了放屁两个字。然后苏东坡看他这样回信很不以为然，就坐着船来到了金山寺找他理论。那么结果没想到人家已经早就站在了码头站里等他了。所以苏东坡见了就很不怎么，人家恭恭敬敬的写了一点心得给你看，你怎么会在上面给人家批一个放屁两个字呢？结果无德的回答是说，我才放了一个屁就把你从江的那一边吹到这边来，你那算什么定呢？哦，那苏东坡当时写的这首诗是这样子的，是几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句话有错吗？没错，可是要真的做得到不容易。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只是说知性的领悟跟实际的行持之间是还是有点距离的。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在世间法里头，知性的领悟跟我们的这个行为之间也是有一点距离的，又何况说在一个禅修里头差距会这么大呢？在禅宗里头常常有这样子的故事啊，这个几首天中天，我恭恭敬敬地生活于天地之间，踏踏实实的，毫光照大千，我们的智慧啊展现就在大千世界里头啊，不管你的顺逆啊，那么这个利衰啊，那么毁誉啊，那么称讥苦乐，你碰到无论碰到啊这八种的哪一种，你得到利得到兴旺，或者是衰败，或者是毁啊，这个责备誉就是赞美啊，那么称赞啊或者讥讽，是苦还是乐，这叫八风嘛。这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老实说，我们在座有哪一个人说八风真的都吹不动？那么你真的是专坐在紫金莲，绝对是坐在那个金莲上的菩萨。可是我们真的不容易，我们很容易就人家把你否定一下就已经 他吹一风啊，还没有八风啊，是不是？可是这个就已经不动了。他的意思并不是讲这首诗写的不对，这首诗写的好极了。可是问题是，认知的跟你实际形成之间的那个定功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就是在一个修禅上很需要去注意的。就要过渡到这个空性这个部分来的时候，你能够踏入这边，能够踏入有多踏实，那就看自己的功夫了。你看啊，白隐禅师啊，他有一个弟子是县太爷呢。这个县太爷是白隐禅师的弟子，那么这个他现在也退休了，以后没做这些，也每天早上都到白隐禅师的这个道场，一定一大早啊，约在四点半就来参加早课，就来到佛寺了，参加早课。所以一段时间，平常啊，这个谈禅论道也都差不多。所以有一天，白隐禅师说应该考验他，也应该给他有一个警觉才可以。所以他就一大早来做早课的时候，白隐禅师就说：“哦，县太爷你来了。”我说：“是啊，哎呀，你怎么会这么早就来？这样不是很辛苦吗？”他说：“可是这样心很清净啊，我心里面很清净啊。”人家清净心的这个清净，这个县太爷这么一说，白隐禅师呢就想考考他是不是真的清净呢，所以就跟他说了：“可是你这么早就来，你不怕你老婆在家里偷人吗？”这个话是很恶毒，你不觉得吗？是不是？尤其是在那个古代那个社会里，这个话有多恶毒啊！哎，他就考他，结果现在一听勃然大怒：“你讲这什么话？你这什么狗屁禅师啊！”非常愤怒，抡起拳头来就要揍他。所以白隐就跑给他追，现在也就在后头追。然后就追到大殿里头去，白隐就躲到大殿的那个大的柱子里头进去，然后把头伸出来。现在也停在那个地方，他打不到他，他把头伸出来，他跟他说：“县太爷，请听着，我才轻轻的几一句话，你就已经就被这个愤怒给困住了。”那还叫什么清净呢？他当场写了这首诗给他说：“清净啊，一拨扇，性火又燃烧。我才用一个扇子把你扇一下，你的那种火气啊，啊，称心啊，性火又燃烧，就开始烧起来了。如此暴躁气，怎算看得开？你这么样子的暴躁气，你怎么算是说你已经修行好？”看得开，这个东西就是你能不能进入这个部分来。这个部分你看起来也是世间的，同时也是出世间的。所以我几次都跟大家叮咛，我们一定要注意，你什么时候眼睛一闭两脚一瞪要离开，你好好念佛，知道那个时候境界很容易出现。这是这个在中阴身里头最容易我们就是打乱了自己阵脚，就是在这里。那么中阴身里头境界一出现，我们很容易就跟着他走，这是要注意的。我们到最后记得，我们从我们的修定的功夫，最后要能够真的从 就是调整我们整个神经系统的安定，我们增加我们的悟性，可是也要慢慢增加我们心灵的自由度，真正的自由度，不会被这些东西给侵染。那么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修得的禅定啊。我们上个礼拜不是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谈这个问题吗？那么这个一个呢是我们生得的散定，是不是？本来我们有定，但是它是散定，可是要修得的禅定才可以啊。那么定呢并不是完空，并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一个很清醒的、很专注的，它是我们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它有很好的创意思考，都是来自于定。我们能够专注学习，也建立在定上，我们的情绪稳定也自根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能如此慢慢的修行，最后透过这个定，我们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宇宙性的这个部分的领悟，我们慢慢再建立起来。所以修有的那个定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能够修得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各方面都会变得比较好。但是这只是世间，必须要进一步去做到这个啊，能够这个做到所谓的修得的那个禅定才可以的。我们看到这个定在佛法的修行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你看哈，佛法里头谈的讲戒定慧，戒就是生活的规范，定就是我们能够这个心呢，不管是从有的这个部分来看，或者空性的这个部分来看啊，那么这两个分不开。你定修得好的时候，慧世间的慧跟出世间的慧都会增长，所以在戒定慧三学啊。过去啊，鸟科禅师啊，唐朝鸟科禅师就这个住在这个山上的这个盖了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啊，就住在那个树上，所以又称为鸟科禅师。那么白居易呢，那么这个他跑去拜访他，问道，就问他什么叫做道。他跟他讲，就是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告诉他，一个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件事情能够做得好，他的心要多定，他的慧性也已经发展才能办得到。不是戒定慧多完整的时候，要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很难得。我们时时看常常都在犯错，念头上也常常犯错，情绪上也常常会不稳定，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跟他讲完了，这个白居易呢就给说，就这么简单。他说像这样这个答案，三岁小儿也道德，三岁的小孩子会讲话时他也讲得出来啊。所以白居易这么说三岁小儿也道德。结果鸟科禅师这么讲，说三岁小儿虽道德，八十老翁行不得。问题是行的部分，我们去行动修持这个部分不见得我们做得到，所以八十老翁行不得啊。所以我们大家啊，这个记得，这个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佛常常这么讲说，累劫的修行，无量劫的修行。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路历程当中，就是我们的一生也是无量劫，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在修行，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在练习，这样才可以的。我们这个谁都年轻过，我们也慢慢的都在这个从成年到壮年，在座的老菩萨也有跟我是一样进入老年，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学习，而且并不表示我以前学过的现在它就不发生，不是，老人有老人的困难， 老人有老人的挑战，年轻的时候不会觉得困难的，可是到老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困难。所以在做年轻的菩萨，你们要懂得这个孝道的道理。我以前不太了解孝顺这两个字叫什么，我只知道孝，我觉得孝道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顺？他如果讲错了怎么办？难道讲错了也要顺着他去做吗？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个顺不是这个意思。父母亲年纪大了，有时候有些事情他不太清楚，他讲这讲那，说的白一点，一开口就讲以前的事情，现在的事情记不得，一开口就讲。有些子女一听到他讲两句就说，拜托给你唔莫个讲啊，你也操生气啊，这叫不顺。你就好好的听一听，不是很好吗？有些人还不懂。所以有一次我跟我的弟弟妹妹们讲，记得妈妈年纪慢慢大了，有时候重复一些，我们还是他爱讲一点过去的事情，要让他讲，他讲了以后他的记忆才会维持的比较好。所以他如果讲过去的事情，我们要专注的听，给他一点，让他可以讲一讲，这才会健康。哦，这个我的弟弟们他们就听得进去，所以他们也会让他听，而且有时候还会跟他讲，跟他对话。哦，阿莲那个时阵是安那样，你唔知是安怎哦，那很好，这个反而是这个是顺着下来。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对老人，对你的同事朋友不同意见的时候，也要有几分听，把它听完，那也是顺，但不见得一定照这个做，我们还可以讨论。所以有这个顺字，我慢慢才了解这个顺跟顺利很有关系啊。所以孝顺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这个长辈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种修行对我们都是需要的。那么这个佛陀呢，我们知道在菩提树下，他能够降啊这个波旬，降波旬就是魔，他要降波旬降魔，难道我们不要吗？我们当然也要修，也要降我们周边的这些障碍啊，是不是？我们时时刻刻离不可能说没有障碍啊，所以那不是只有佛陀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必须常常要降这些魔。那些魔在哪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很容易就起障碍，我们容易就起贪嗔痴慢疑的东西，这是很容易的。所以但是我们只有透过我们的修，我们愿意去修啊，生得的这个闪定把它修好，进一步我们愿意啊，这个修得的禅定，那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去想这些障碍。我们情绪上生活中的障碍是很多的。